好，诗篇第十六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这段他宝贵的话语。也今天早上很高兴我们有克夫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证道的题目是你幸福吗？克夫牧师，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上帝，我们仍然在新年的期间，所以在这里祝大家新春蒙恩。那一般上华人过年呢，只注重一个字，那就是福。那普罗大众呢，比较俗一点的呢，过年只注重一个字，那就是财。但是基督徒的华人呢，过年呢又注重什么呢？我们注重两个字，一个是福，一个是恩。那为什么是福呢？因为我们是华人。为什么恩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明白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早上我特别要借着诗篇十六篇跟各位思想的，就是你幸福吗？那我们即使基本上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在追求福。那诗篇十六篇是一篇很特别的诗篇，因为在这篇的诗篇结束的时候提到，那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喜乐福乐不就是我们一生追求的吗？那你幸福吗？我想你可能会回答我，我很幸福啊，我样样都有，我有家庭，我有孩子，我有事业，我在这世界上也有健康，一切都那么的美好，是吗？如果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再深思一下的时候，你对照圣经所讲的，你的福乐是满足的吗？真的叫你满足了吗？还有你的福乐会是永远的福乐吗？你会发现当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候，其实隐隐约约有许多的危机存在，因为这些危机正在要把你的福乐给夺取。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要借着诗篇十六篇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就当你明白了圣经的这段经文之后，你才知道真正的幸福在哪里，怎么样子的有真正的幸福。那诗篇是人跟神的一个交往所的记录。那特别是圣经中有一个人叫做大卫，大卫的一生写很多的诗篇。那诗篇的宝贵就是在于他跟神的那一个交往的记录，然后记载下来。所以一开始你会发现到他有一个标题叫做大卫的经诗。为什么用经诗呢？那原本的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叫做米探，但学者已经不太清楚能够真正理解米探是什么意思。但是当年翻译圣经的人，特别把翻译成经诗，他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告诉我们这篇诗篇它的信息像经这样的珍贵。那我们做信徒的读了也是如此，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当你读这篇的诗篇的时候，你理解这篇的诗篇的时候，你一样的可以明白上帝对我们的信息是何等的真实。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特别我们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就盼望今年会更好。今年怎样能够会更好呢？其实我们生命的当中有四大威胁在我们的伤中，但是这四大的威胁你怎么样解决？这四大威胁不断要把我们的福乐拿走。所以为什么你没有满足的福乐？为什么你没有这个永远的快乐？ 你有的福乐不叫你满足，你有的快乐不能够存久，那就是因为这四大威胁的存在。你没有处理这四大威胁的话，你其实一生当中，你有幸福不幸福，多数是不幸福，幸福也是不幸福。但是如果你处理了这四个威胁的时候，你就真正明白圣经所讲的所要给我们的福了。好，当我们人生的当中面对怎么样子的威胁呢？那你开始看见大卫的第一句话说，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为什么要投靠？为什么要保佑？那就是因为第一，他有危险，生活中有危险，而这个危险是大过我们的，因为大过我们，所以才怎么样，才需要我们需要投靠一个更大的力量。如果你能够自己处理的，就不叫做危险的。你要知道，讲到危险，没有人可以比大卫更了解。大卫在少年的时候是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童，你知道他年纪虽然很小，但是每天他要面对的是什么？这些豺狼野兽，他不是要面对的蟑螂壁虎啊。我们在新加坡很多孩子蟑螂壁虎喊了起来啊，但是他面对的是豺狼野兽，他怎样？他用他的计，他就靠着这个，他要怎样子的把这些豺狼野兽来攻退呢？他面对这些危险。当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因为受到这个邪恶的王扫罗的妒忌而追杀他，那他不是短短的，他得东藏西躲，不是短短的一两个月、一年两年，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东藏西躲一个君王对他的追杀。以后他自己做到了这个做王的时候呢，他自己是个战士，要战场上的危险。还有呢，他有在政治上的这一种狡诈诡诈的各样的危险，他怎么样能够有福乐？他怎么样能够胜过？他知道靠他自己不行，靠他的人生有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认识这个神，他投靠这个神，这就是他能够面对生命中的危险。我不知道你怎样面对生命中的危险，危险总是有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会面对工作的危机，你可能会面对想不到突然来的事情。我们常常说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出现。所以很多的时候，生命中有时候你还碰到人际关系的紧张，还有你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想不到的那些事件，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光景的当中。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胜过？你怎么能够面对？很多的时候这些问题来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他没有答案的，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生活中的这些困境，这些危难。很多人就用什么？用一种麻醉的方式。有人在高压之下呢，他就看电视啊，看电视剧啊，用电视剧的剧情来麻痹他自己，看电视上电影就忘记暂时的痛苦。那有些人在压力之下有一种所谓的购物的治疗啊，就是去买东西买东西，吃东西吃东西。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他说他压力之下的时候，那个下午他一口气买了气霜雪。这是他寻求安慰的方法。但是各位，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在危机的时候，当我们越危急的时候，越脆弱的时候呢，我们是最容易被人愚弄欺骗的。所以因此那种情况就好像先知阿摩斯所形容的，你在屋子的外面遇见熊，进到屋子里面靠着墙又遇见蛇啊。重重的危机之下，有人就是信靠这样的大师。教会有一对夫妇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没有信主之前的他的一些经历。没有信主之前，他面对生活中很多的危机，但是他怎么去哪里寻求帮助呢？他就寻求大师。有一次他说感觉家里不干净，好像有鬼，他就去寻找个大师。那个大师来了之后走了一圈，跟他说果然这个屋子鬼很多，所以就请他拿九个碗出来。所以凡是家里的碗都拿出来了，他就说我看到一只我就盖住，把它盖住，把它盖住，把它，他用了那九个碗把那几个鬼盖住。他说后来他在练了一些法子，这些鬼就赶走了，就被他驱逐出去了。当然他收了一笔很大笔的钱。人就是这样的寻求平安，但是他信主之后他才知道，那这是何等的愚妄，何等的虚无。但人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世界上为什么有各种的迷信，特别我们华人的风俗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迷信，其实迷信的背后是人造的。那为什么人会造这些迷信出来？因为人有需要，背后有恐惧。比方说你如果没有平安，我就把平安符卖给你，如果你想发财，我就把貔貅卖给你，如果你要驱鬼，我就把个照妖镜卖给你。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信，你认识这个神的时候，当大卫讲到这个神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投靠你。这个神是什么？这个神在后面的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我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那个自由拥有，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那如果你认识这个神，你信靠这个神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危险都已经不再危险，因为在他的掌控之下。你知道这个神能力多大，这个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成为我们的帮助。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为什么基督徒会写出这样的诗歌，就是真正我们人生当中经历上帝的看顾。那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困难，不会有危机，不会有苦难，我们都会有，但不同的是我们有这位神随时可以依靠。这个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想一个肯为你死的神，他是何等的可靠。所以当你投靠上帝的时候，你的心灵就得到安慰。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投靠他。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讲到，上帝看顾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用一个很生动的讲法，他说我们头上的头发神都数过了。你数过自己的头发吗？没有。虽然你很难过，常常掉头发，所以你会感到很难过，但是主耶稣在讲，他讲他算过那个算什么算呢？然后他说如果没有他的许可，连一根头发也没有掉下来，不会掉下来。所以当你掉很多头发的时候，你要得到安慰，因为神的许可很多啊。那么那个算又是什么？那个算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其实那个算是编号的意思。上帝把我们的每一个头发编号，好像图书馆的书编号。所以今天你掉了一根头发的时候，对你来讲是一根头发，对神来讲那是1078号的掉。那可能另外一个3052号的掉了。你看上帝看顾我们，看顾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所以大卫说什么？我投靠你，你是我的神。所以各位朋友，你信服吗？如果你信服的话，谁是你的依靠？我知道很多人是没有依靠的，所以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乱抓，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乱信，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胡乱听人家讲什么。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投靠这位真正爱我们永生的上帝，以他为你的神，以他为你的主，我们的人生就绝对的安稳。这是第一个危险，我们有神可以投靠。第二，人生还有什么危机？人生的危险包括了人生活中是有欲望的，有神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都知道人有欲望，这个欲望有正常的欲望，那个欲望也有邪情的失意，而在我们生命中有无穷的欲望在我们内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外面有钱财，有情色，有权力，有各样的诱惑环绕着我们。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人问一个很有钱的人，多少钱才够？你要多少钱才够？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吗？他的答案是比我现在有的再多一点。各位，这不也是我们的答案吗？你的钱够用吗？你很少说够的。你要再多少钱呢？再多一点，比我现在有的再多一点。你的薪水呢？比我现在有的再多一点。你就知道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其实那个欲望是个无法填满的坑，我们不能满足，所以你没有办法抗拒外面的诱惑。就好像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外面什么东西都好吃，但是如果一个人肚子饱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想了，外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什么叫他感觉到诱惑了。生命的诱惑也是如此，你的心灵如果不满足的时候，你随时会被这些危机所吞噬。 很多人不是没有幸福，他们被欲望给吞噬了。很多人不是没有拥有，但是他们为了拥有更多，结果怎样？结果连生命都失去了。你看看报纸，你每天看到什么样的新闻？一个大公司的财务主管，他的月薪是新加坡钱35000块钱，他结果呢用假账让银行发放4亿的贷款给他的公司，当然这个被发现的话就是很严重的罪，结果他就坐牢20年。两个头脑很精明的人，他们把公司的股票呢就用各样的方式把它炒高了，然后抛售了自己的股票，然后当然股票很快的又在下跌了，结果很多的股民损失，当然这是炒股不正当的手段被发现的。两个人一样坐牢20年以上。一个私招车司机带了一个不醉倒不醒的女人，然后看她醉的醉心心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性侵她，最后当然被抓坐牢。各位，这就是欲望，这就是欲望破坏你的幸福。很多人小康的家庭因为染上了毒，结果家庭毁了，因为贪欲无穷的时候变得什么，变得用各样不择手段来得到他想得到，结果把给家庭勾黑了。所以为什么外面充满诱惑？所以你看答案在那个关键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大卫也跟我们讲了，你看到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那古代的世界就好像古代世界的神是分成，如果你需要有的神是战神，你要打仗你要拜战神，你要生育你要拜生育的神，你要丰收你要拜那些掌管丰收天气的神，所以他们通常都把他们的祭物献给这些神明，然后来唤起在战斗中的成功。所以因此当你别神代替这个，他说你当你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这句话什么意思？各位，你可能会说，我当然今天我怎么会这么傻到拜这些战神这些这个神那个神，但是大家不要这样子想。很多时候你这个别神是什么，你可以把别神用，如果你金钱代替耶和华，你什么叫做金钱代替耶和华？如果你把钱当作神的时候，你说怎么把钱当作神呢？如果你把钱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就是把钱当作神，什么都可能成为神的。大家要注意，你什么成为神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抓住你。今天爱美有问题吗？爱美没有问题，人本来就应该要爱美。但是如果爱美就成为你的神的话，你什么事情都不重要，重要就是美的话，那美成为你的神，最后你要被这个美给吞噬掉。我们的欲望成为我们的神的时候，圣经说你不会变得更好，愁苦必加添。为什么？因为你不会满足。任何东西不是神而成为你的神的时候，它就制造了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就使你没有真正的满足，因此你就什么？你就变成痛苦。好，本来神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这些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帮它当作神的时候，它不能满足你，你的愁苦就增加了。所以大卫怎么说？我不把这些祭物这些交奠的血我不献上，因为以前他们献祭都是用血的，他们把动物宰了献上，他们献给这个神，献给那个神明，献给这个神明。大卫说不，我的神是耶和华。所以你再回到第2节，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意思是，当神真正成为你的神，这位耶和华成为你的神，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成为你的神的时候，你真正会得满足。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可以解释说什么，在你以外的好处没有好处。所以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你怎么样能够胜过，当神真正满足你的时候，你就怎样，你就不再，你的欲望就在已经得到满足，你不会这些，不会再摧毁你。 那这个主是表示神成为我们的主，所以在诗人的经历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经验，就好像诗篇73篇25节，诗人说，亚萨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各位朋友，你除了钱财之外，你还有什么？如果你把钱财当作神，而有些人把权力当作神，有个人把名义当作神，那我们做父母的有甚至可能把我们的孩子当作神，你的愁苦一定增加，因为你没有认识到这位真正的神。但是各位，如果你真正得到神的时候，真神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能够满足。你如果翻开基督教的诗歌，常常会唱到这样的诗歌，除你以外我没有所求的，有了耶稣就满足，世上一切有耶稣就有，有了一切有耶稣就满足。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诗歌？因为真正的你经历到什么？神是那个满足。如果神成为你的满足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胜过这个危机，你不会贪不义之财，因为你知道这不是你该得的，神没有给你。你不是你的，你不会要，因为你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而神不会让他的儿女没有会失去任何的好处的。我常常说，神如果要给我们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诗篇84篇说，神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只要敬畏上帝，神不会让我们得不到好处的。所以因此有了神就有满足。所以当你以神为满足的时候，那我告诉你，多多500万，多多1000万，你不会去想。再不然的话，你就会去排队买多多，你不会多多，你的愁苦会多多，因为欲望加添嘛，欲望不断的加添。所以你看大卫怎么说呢？你看他后来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如果你了解圣经，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神把他们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后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就分地给他们，每个支派神分地给他们。那所有的12个支派，11个支派有地，只有一个支派没有地，那个支派是什么？利未。为什么利未没有地呢？因为利未是侍奉上帝的。那没有地怎么办呢？上帝给他们一个最大的应许，你没有地吗？你是侍奉我的人，利未人是侍奉我的，我就是你的产业，我就是你的地。基督徒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就是利未人，我们基督徒就是祭司，我们基督徒就是侍奉上帝的。谁是我们的产业？不是我的物质，不是我所拥有的这些，上帝是我们的产业。如果神是你的产业，你还要什么呢？有一个爸爸带很多礼物回家的时候，哇，孩子们都很高兴去拿那些礼物。其中一个孩子对爸爸说，爸爸，这些礼物都不重要，你才是我的礼物。我问你，哪一个人聪明？这个孩子太聪明了。你得到爸爸就得到什么？得到一切。你得到礼物只得到什么？一部分。所以你看，今天神允许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什么意思？如果神成为我们产业的时候，我们还要什么？下面就说了，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意思是说，上帝为我看顾我，眷顾我，帮助我，上帝为我安排一切。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如果你认识这个神，你信靠这个神，当然我们责任要尽，就好像危险的时候我们要避开，不过我们所能够做的尽了力之后，剩下就神为我们尽力。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勤洗手，我们有卫生的这个状态，但我们知道如果我还是会患上新冠的话，我们相信在上帝的手中。同样的，欲望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有欲望，我们去追求更好的，我们想读更高的学位，想找更好的事业，想赚更多的钱，但没有错。但在你做这些当中的时候，你更信靠背后这个上帝，他眷顾你，他看顾你。如果不是从他来的，你不要，而且你从他身上你有了真正的满足，你相信他的安排，他的带领，他所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欲望就不会成为危机，它不会摧毁你。而神实实在在是如此， 上帝是信实的吗？信实的。所以他成为快乐跟满足、财富跟这个荣耀的一个源头。所以你看大卫很了解这个危机怎么胜过。所以如果你不把神当作最好的时候，你可能有无穷的欲望，而这些欲望不能叫你满足，这是一个危机。感谢上帝，你呢？你幸福吗？如果你没有上帝，我刚才说你的幸福就会被欲望给摧毁，你的幸福会被欲望给吞吃。第三个危险，他讲下去，他说什么？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刑场在我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动。有什么意思呢？其实要讲到第三个威胁，就是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人生有迷失的，人会迷失的，但是神却是我们的向导。人生很容易迷失的，少年时候，青年的时候，我们青年时期的迷失是什么？我要做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要做什么？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到了中年的时候，你还是有迷失的。中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为谁辛苦为谁忙？每天进每天出，到底为什么？年纪大了老了，没有迷失吗？还是迷失的。我还活着为什么？你会发现到人生有许多的迷失的。我们有三个问题，你没有找到这个神是没有答案的。一，我从哪里来？我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我将来要往哪里去？这就是迷失的问题。这三大问题，你没有圣经，你没有上帝，各位朋友，你没有答案。如果你是你以无神代替耶和华的，你的愁苦一定加增，因为你太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而这些没有得到解答的结果变成什么？变成你的愁苦、迷失。想想看，我们今天有我们做基督徒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向导。所以你看到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什么是指教我的耶和华？其实就是圣灵。我们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各位基督徒就好像什么，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面有一个人做我们的向导。你爬过山吗？你知道爬一座山，如果你一个向导的时候，你省时省力，还有你懂哪一条路最安全，你知道哪一个危险要避开。所以向导是重要的，向导让你真正的明白你该走的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以赛亚先知预言他有个什么，有个什么名词，他叫做测试，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测试就是 counselor。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 guide， 我们需要一个 counselor。 上帝就是这样的引导我们。所以你看，为什么神赐给我们这本圣经？为什么神赐给我们上帝的仆人讲道？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到第三节，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就是上帝在我们身边放很多的这些什么上帝的儿女，上帝的话引导我们。今天你读圣经，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人智慧从哪里来，我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你真正长远的利益，什么是短暂的利益，你看得很清楚，因为上帝的话给你很多的指导。所以你在人生的道路里面不会掉进陷阱。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人迷失的时候就被人愚弄，所以就相信这个相信那个。特别今天这个时代充满假消息，今天这个时代在你在 YouTube 看见的，你在这个网络上读到的，你每一个都相信吗？箴言说凡话都信的就是愚昧人。你要能够分辨，你要能够判断，你怎么能够分辨，你怎么能够判断？除非你有上帝的话语的引导，指教我的耶和华。所以上帝的儿女，为什么神每个礼拜天要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上帝的儿女，为什么神要我们借着圣经教导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神为什么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引导我们？就是要我们走一条智慧的道路。所以大卫说，甚至在夜间的时候，你看见他说 我心肠在我夜间，第七节说警戒我，心肠是内心最深处的地方，叫做心肠。在夜间，夜间可以看说是什么，是在很黑暗的日子里面，他警戒我，因为越黑暗越危险。夜间也可以在，可能我在半夜的时候惊醒的时候，想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神借助他的话语来引导我的前程。你幸福吗？你幸福的话，谁是你人生的引导？你幸福的话，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向谁来寻求答案？我们基督徒随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我们可以仰望上帝，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的话，神就引导我们的人生。所以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这就是你的幸福，如果没有引导的话，很快的有些人就迷失了。有些人追求钱，果然他赚了很多钱。你很多钱什么意思？你会用钱吗？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都可以会用钱，钱好像水啊，我们华人讲水多有困难吗？有危险吗？非常危险，洪水一来的时候你无法治水，就水给淹死。很多人没有办法储丰富，很多钱的时候人的心就变坏了。有些家庭我们看了很多，在穷苦的时候和睦，当有钱的时候就冲突。有些男人很穷的时候很好，很单一很专一，有钱的时候就花心变心了。很多家庭在有钱的时候破裂了。你以为庭院深深都是幸福的人吗？我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黑暗跟愁苦。名声也是这样，你有名的时候处理名声容易吗？你看人很奇怪的，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就盼望大家知道他，等下大家知道他的时候就要戴黑墨镜戴帽子穿到黑黑的，不让人家认出他。为什么？你不是要人家认识你吗？现在人家认识你了，为什么你要不让，又再让人家不认识你了？你知道名声也不容易处理的，权力容易吗？我们都说过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你没有坐上权力，你就以为你可以头脑清醒，你坐上权位的时候，你想想看头脑清醒吗？那怎样子能够清醒？指教我的耶和华。大卫这是一个明君啊，就算他是一个明君，他曾经离开神的时候也被欲望所咬了一口，但是他长时间在上帝的面前，神指教他。你有这个神吗？你神这个神指教你吗？如果没有的话，不要告诉我你是幸福的。你的幸福不是长远的，你的幸福是短暂的。婚姻很幸福，爱情很幸福，找到一个爱你的人很幸福。多久？各位，你要一生一世跟他住在一起，你怎么相处啊？你怎么相处？你需要智慧。家庭怎么治理，孩子怎么做治理，困难来的时候怎么面对，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世界里面。但是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基督徒就有这一方面的恩惠。上帝是智慧的神，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祷告仰望他。所以你看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不致摇动。的意思就是我有上帝做我的向导，他引导我的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可以站立得稳。就算是有困难，我们仍然能站立得稳，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是第三个危机，你能够处理吗？第四个危机，来到这里提到一句话，他说因此我第九节，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你的心怎么欢喜，灵怎么快乐呢？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怎么能够安然居住呢？其实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就是生活中死亡的阴影。每个过年，我们都经历了一些的改变，婴儿变成孩子，孩子就长大了，大人变成老人，对吗？你刚刚去探访过年嘛，看到亲人，你一定讲过一句话，哎呀，很前才几岁，现在这么大了，有没有讲这句话？有， 哇，你那个时候才读小学，现在中学要毕业了，你大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些说啊，你老了，但你不敢讲，对吗？是的，我们都走向我们的年纪，不断的向前推，向前推，向前推。其实每一个过年，华人为什么给红包啊？那是迷信。为什么是迷信呢？因为给红包是迷信。当然我们今天给红包已经不跳过这个迷信了，但以前红包叫什么钱啊？压岁钱啊，意思说把你岁数压下来，因为你一岁数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就会有个顶点，咱们就怕那个顶点。顶点是什么？死嘛，死每个都害怕的，所以因此有这种迷信。我们人对这个死亡永远是个阴影遮盖我们。哎呀，岁月静好，但是不知不觉每一年我们都送走一些人，你心中怎么能够欢畅啊？我从过年前到现在五个上市礼拜五中，如果你活在这种阴影下，怎么能够快乐？你幸福，我们家里很幸福，大家都团圆。你知道有一天只要先走，不知道那个阴影盖住你，你怎么会快乐呢？但是大卫他知道，你知道这个是很事实的，生命中我们都面对这个事实。在去年一整年到开到结束的时候，很多我们很多王走掉了，一个是女王，一个是教皇，一个是球王比利，对吗？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歌王顾家辉歌王，还有一个电脑的生霸王这些王都走了。特别是我们的生霸王走的忽然之间很健壮的很健壮，还是一个马拉松的什么一个选手，无病无踪的，无病无忌的，忽然间就离开了。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你跑马拉松就会活到90岁，没有人有把握。1960年的时候， John F. Kennedy 做总统的时候，他在选他的副总统 Lyndon Johnson 作为竞选伙伴的时候，因为他准备再重选嘛，所以肯定当他选 LB Johnson 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这个 LB Johnson。 所以 Kennedy 就跟他的 同办公室一个助手说，我今年才43岁，我会死在办公室吗？所以副总统的这个任职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讲的话，这个破不久他就在 Dallas 坐那个开篷车的时候，给人从六楼开了一枪，打中他的这一个额头，他立刻仰 躺在那个车上面，送到医院就死了。43岁，美国一个很了不起的总统，但怎样？所以你一定要胜过你这个死亡的问题，没有解开不会有永远的福乐。你的幸福是有限的，但是感谢上帝。其实刚才你读的经文在下第九节说什么，第十节说什么？为什么我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句话在讲什么？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记得我们聚会开始读的《使徒行传》第2章，彼得的讲道就引用了这节经文。彼得的讲道那是当圣灵降临，是教会的第一篇信息。教会的第一篇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复活的信息。谁复活？耶稣基督复活。这节经文讲的不是大卫，讲的是耶稣。所以1000年前神已经告诉大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死，为全人类的罪死，但是他还要复活。如果他没有复活，他的死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他的复活就是他的死成为有价值的。感谢上帝，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所以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死亡的问题其实早已经解决了。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同样的，神也不会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我们有一天会回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有一天要复活。这个死不再是一个终点， 死只不过是一道门，我们穿过了这道门之后，我们换了一个形式活着，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这就是主耶稣伟大的应许，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下面一句话，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那为什么我们还有上四礼拜？活着信我的，你跟我都是活着信我的人啊，为什么永远不死？那为什么有上四礼拜？你要明白耶稣的意思，当你从人的这个 方向看，你是死了，从神的那个角度看，你活在他的面前。所以保罗讲了，他说我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我在这个身内就是与主隔离。所以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的那一刻，你不是死了，你是活，你仍然活，你活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你可以坦然见上帝？因为你知道我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洗净我一切的罪，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见主，我不害怕见上帝。阿摩斯是说你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什么时候主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坦然见主，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园。你明白吗？只有当你这样胜过的时候，你才能够安然居住，你才能够坦然，他说你才能够这样说，我心欢喜，我灵快乐，那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基督徒对死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最大的敌人耶稣已经打败了，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记录下去他讲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们有生命的道路，然后真正的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为什么？因为不再失去，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一切，我们今天的幸福将一直持续到永久。我们今天在地面上有亲人朋友，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亲人朋友跟我们一起信主的时候，我们虽然暂时别离，但我们知道将来在天家我们要再欢聚。这就是上帝给我们伟大的应许，这就是大卫写这篇诗篇时要告诉你生命中的这个秘诀。但是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话，请问你怎么面对死亡的问题？你就在他的阴影下恐惧害怕，恐惧害怕就不会死吗？恐惧害怕就不用死吗？恐惧害怕就不影响你的人生吗？不，他正在影响你的人生。我们教会有个姐妹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对死亡的恐惧达到一个极点，她不能够看见人家办丧事，她看见人家办丧事她就头就晕。他回家的路上，任何家这楼下有办丧事的，他一个绕一个很大的圈避开那些，在他的生命中不能够谈到死这个字，他是极度的恐惧的。但是你知道，他到处去拜，他盼望从这些神明得到答案，但是没有。后来他信主了，他信主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他能够参加丧事礼拜，他能够去探丧，因为他不再害怕。人对死亡有一定的恐惧，这是正常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防卫的能力。但是如果你对死亡恐惧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那就是神要你思考这个问题。亲爱的朋友，你死了要到哪里去？你有这个答案吗？你有这个把握吗？虽然我们说新年不谈死，但是这是人生的事实。我们基督徒没有害怕，没有避讳，我们没有避忌，我们该讲的讲。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有了答案，这个答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死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的，你怕死因为犯罪，怕死因为有罪，怕死因为罪的事实。但是当你罪除去的时候，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可以坦然见主，我们可以不用再面对刑罚。 现在可能你听起来对你好像没有什么感受，但我告诉你，你这个是重要的。现在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飞机上，我分给你就是这个降落伞，很大的降落伞，你很讨厌，你一定不要背着的。我给你，你把它丢到一边，你不看为重要。但是如果机长现在报告，我们的飞机就要撞毁了，我们现在分给你降落伞，你带好然后跳下去，我问你，你会不会抢啊？你会抢着这个降落伞，因为你知道这个是重要的。各位，如果将来你看到神圣，将来你离开这个世界看到刑罚，上帝追讨罪的时候，那已经太迟了。那时候你要十字架的救赎也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趁着现在，求主开你属灵的眼睛，让你看到我真的是罪人，我在这个世界上短暂几十年，我将来要再去哪里？既然神为我预备这一切，为什么我不愿意凭信心来信靠来接受呢？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你幸福吗？是的，如果你有神成为你的保佑跟投靠。你幸福吗？是的，如果神就是你的好处，除他以外没有好处。你幸福吗？是，因为神是你的引导、同伴、陪伴着你，赐你智慧，指教你一生的道路。你幸福吗？当然，你有生命的道，死亡不再成为你的威胁，死亡已经被打败。你知道摆在前面的不是死亡，而是复活荣耀的盼望。那你真的是幸福。愿主把这个福分赐给你，接着信靠耶稣得到救赎。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借着圣经的话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提醒。特别我们追求世上富乐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在你那里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那里才有永远的快乐。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已经领受。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还在救恩的门外，或许今天我们在座当中也有慕道的朋友还在寻找，求主让他们能够叩门，为他们开门，寻找就醒见。愿主的灵在他们的心中，在这个新的一年，让他们有智慧的决定，以致他们能够跟从主。我们为所领受的一切感恩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